加沙和平计划生变，全哈马斯要求修改。美国同法国加速联盟布局，太空成为新战场。台湾行政院帮助花莲重建，产子超人被抹黑，内情被揭露。英国教堂被恐怖攻击揭秘，疑犯并非是单独行动。中共 K 字签证暗藏危机，是抢人才啊，抑或是陷阱？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川普近日提出加沙终止战争20点和平方案，获得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支持，但哈马斯武装组织表态拒绝接受，认为这个方案意在消灭哈马斯，并且质疑美方和以方的诚意。哈马斯加沙军事首领哈达德表示，无论我们是不是接受，后来都是会被歼灭，因为这样决定继续战斗。这个方案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不得再参与加沙治理，并且在72个钟内释放所有人质。虽然卡塔尔的哈马斯高层曾经表示愿意接受并且做出调整，但实际上已经无法号令加沙地区的军事指挥官。据信失踪的48名人质中仅剩低20人仍然生还。哈马斯认为人质是唯一的筹码，不愿意轻易释放。哈马斯内部对方案存有深层疑虑，尤其不相信以色列在接收人质后不会恢复军事行动。上个月以色列曾经不顾美国反对，在杜哈空袭中试图暗害哈马斯领导层，加剧彼此不信任。另外，哈马斯反对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向加沙部署国际临时稳定部队，认为这个是新的占领形式。哈马斯在以哈战争中损失惨重，几千名成员丧生，至少40名指挥官被空袭击毙。即使组织结构受创，哈马斯仍然在加沙市和马瓦希沿海地区维持影响力，并且持续进行游击战和零散治理。面对哈马斯的强烈抵制，美方则持续释出善意。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川普认为由特使魏科夫提出的方案可行，而且广泛获得支持，但仲未明确是不是将3到4日的回应期限视为最终时限。欧洲方面亦开始施压，法国外交部长巴霍3号则在沙地阿拉伯表态，哈马斯已经失去战斗能力，应该选择投降并接受和平方案。他强调哈马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负有责任，并且呼吁未来巴勒斯坦国不应该由哈马斯领导。法国已经准备推动方案执行，以终止冲突，援助饥荒并解决人道危机。不过，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3号表示，川普公布的最终版本和穆斯林国家最初提出的草案不一致，强调这个不是我们提出的方案。与此同时，美国亦透过军援介入中东安全重整。据路透社引述黎巴嫩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这个礼拜批准向黎巴嫩安全部队提供2.3亿美元的援助，支持解除真主党武装，其中1.9亿美元将拨给黎巴嫩武装部队，4000万美元用在内政安全部队。这个举动被视为美方试图稳定加沙战事并推动中东安全重整的战略部署。美国国务院表示，援助将协助黎巴嫩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推动武器国有化。黎巴嫩总统奥恩和总理萨拉姆已经要求军方制定计划，确保年底前全国武器由国家掌控。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亦承诺不再利用黎巴嫩作为攻击以色列的前线。川普政府在美国优先政策下罕见批准这一笔援助，显示华府正以多边手段推动加沙停火和区域稳定。即使和平方案仍面临哈马斯强烈抵制和国际分歧，但美方已经明确表态，若果哈马斯拒绝，将允许以色列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结束战事。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在问什么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 我就明啦，呢、这个唔系普通嘅推荐噃，而系信念嘅支持。比如健康520嘅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同平衡。难怪越嚟越多人都关注佢啦。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泰德曼少将近日警告，俄罗斯几乎每个礼拜对英国军事卫星进行干扰，包括地面信号阻断和卫星近距离监视。他直言这个是刻意为之，而且正在升级，并且指出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这类行动更加是频繁。英国现在仅是拥有大概6个军事卫星，远远少过美国、中国、俄罗斯超过100几个的太空资产。泰德曼表示，中俄卫星数量10年之间增长了70%，并且进行反卫星武器测试，包括激光致盲和干扰装置。即使英方已经加装了抗干扰技术，仍然持续受到骚扰。他指出，中国技术更先进，俄罗斯则更具有意图动用反太空系统。美英情报机构亦警告，俄方可能推动太空核武部署。泰德曼呼吁英国加强投入，现在国防预算中仅是 1% 用在太空，远远低过美国的 5% 和法国的 3%。 与此同时，美、法两国宣布将展开第二次联合轨道机动演练，加强侦察和监视能力，应对中共太空扩张。美国太空军中将杜格拉斯·席斯表示，我预期我们会做得更多，并且透露未来可能扩大到更多的盟国。这次演习延续2024年底的会合和接近操作，当时美法各出动一个卫星靠近并监视战略竞争对手的卫星。美国太空司令部形容成果具有高度战略意义。专家指出，太空已成为新型战略高地，全球超过9000个卫星支撑军事侦察、通讯、导弹预警和民生系统。美、中、俄都展示过反卫星能力，意味着一旦冲突爆发， GPS 导航和跨州通讯可能被瘫痪。国防安全研究专家苏子云表示，美国和法国演习是民主国家从太空高度防止中共威胁的具体做法。他指出，中共拥有大约900枚卫星，虽然比不上美国的4500枚，但就远远超过俄罗斯的190枚。透过盟国合作可以产生协同效应，在监控和预警上边形成完整网络。苏子云认为，虽然国际太空法限制军事化，但现实操作很多属于灰色地带，防御合作可以逐步建立协防框架，一旦太空资产受到攻击，协定可以随时启动，形成实质防御效果。他预测五眼联盟和日本将可能加入演习行列，形成更大规模的太空联盟。中俄和北韩三个国家领导人9月联决现身阅兵活动，更加促使西方加速团结。太空的战略围堵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军事学者沈明瑟则指出，太空已经成了和陆海空网络并列的第五大战场。他以乌克兰战争为例， SpaceX 星链系统在通讯中断之后仍然维持稳定，证明太空资产的战略价值。沈明瑟强调，美国和法国演习不单止是军事行动，更加是政治信号，展现西方团结，对中共形成吓阻。太空不再只是科学探索或者是商业应用，而是新冷战格局里面的核心战场。台湾花莲马太安溪烟菜湖溢流在光复乡造成严重灾情，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以新台币200亿元，大约是 62.5 亿美元为基础，追加特别预算补足各项重建经费。很多来自各地的民众自发地去到花莲救助，被网友称为铲子超人。但这几天在社交媒体上开始传出丑化铲子超人的声音。台派志工梳理后认为， 好可能是中共对台的认知战。学者表示，未来有人想要攻击伤害这片土地的人，好怕那只铲子会立即换成各种东西跟他搏命。中华民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200亿元新台币为基础重建，罹难者给到100万元，大概是32000美元的慰问金，重伤者给到25万元，大约是8000美元的慰问金，失踪者还要全力地搜寻。对灾区的灾民予以慰问金、租金补助金、救助金以及低利贷款共25项相关补助，经费大约是 8.52 亿元，大约是2700万美元。9月26号，全个台湾各地的铲子超人陆续地涌入花莲救灾，社交群体一度掀起正面浪潮，网友盛赞这个就是台湾人，连在台湾的外国人拉拉队员李多为捐款之后亦亲自到灾区铲土。但是29号就传出了爱心便当受到县府阻挡的消息，虽然县政府火速澄清这个是因为交通堵塞所导致的，就未能够平息众怒。台派志工高主任在救灾现场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他在 Facebook 发文章表示，在救援的时候有戴着红帽的人不断地咒骂中央政府，竟然一直帮着花莲县政府歌功颂德。他梳理网络消息之后发现，奇怪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人散播不再需要志工的假消息，产子饮酒闹事的谣言，有人检举救援车队，就连大马村长听中央指示撤离村民，相关影片亦都被检举落架。他分析，光复乡多数乡民都是年长者，日常依靠口耳相传取得信息，一旦外地志工民间团体进入，真相就会被带入来，会动摇当地的政治算盘。他呼吁大家压起个衫袖，走入灾区，亲手帮助需要的人，将真实的信息讲给在地灾民听。在泥泞里边，志工是最真诚的力量，在谎言里边，真相才是最大的光芒。他担心战争来临的时候，那些戴着红帽的先生就会到处跑，口耳传递，成为中共的第五中队。为什么铲子超人会被抹黑呢？台湾科技专家许美华总结，因为如果未来有人想要攻击伤害这片土地，那那只铲子就会立即换成各种东西跟你搏命。在台湾人对中共认知战警惕的同时，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在1号的华府智库座谈里面，更是以台湾铲子超人为例，驳斥学者林和立在座谈会上五隻潜艇就能够击垮台湾的论述。他表示，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地搭火车去花莲，帮助当地居民清理瓦砾，完全自愿，并非是动员，而且是有秩序进行。这个显示台湾人民决心同舟共济，不要践踏我们，台湾坚决自助自我防卫。余大雷表示，台湾付出巨大努力以加强韧性，使到预备役海警等更加妥善，并且拟定更加完善的备用方案，以防海底电缆被切断，以及确保被封锁的时候粮食和能源无忧虑。借着这个机会令到中国知道台湾正在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决心守护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英国曼彻斯特2号发生一宗针对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事件，一个男子开着车冲撞教堂外边人群，然后拿着刀去攻击，造成至少两个人丧生，四个人重伤，警方当场击毙疑犯，并且逮捕另外两名涉案的人，确认这个案件不是孤狼犯案。事发地点是当地一座犹太教堂，当时刚好是犹太人赎罪日，大批信众正在进行祷告，疑犯未能够进入教堂，警方快速地封锁现场，并且排除爆炸装置。目击者形容现场气氛恐惧、愤怒、担心，社区陷入震撼。英国首相斯纪贤对事件表示震惊，承诺加强警力保护犹太社区安全。他强调，英国将会团结起来拥抱你们的社区，令你们感到安全、有保障、有归属感。时事评论员石涛指出， 这场恐怖袭击选在犹太人赎罪日发生，是极具象征性的宗教攻击，可能是欧洲宗教冲突的开端。他警告，这个是欧洲本土动荡的开始，事件已经很快延伸到巴黎街头的反犹骚动，显示局势正在加速恶化。他强调，这个不单是一宗暴力事件，更是对人性和信仰的深层挑战。他呼吁，不要被表象和情绪牵引，唯有守住内心的善，才能够在混乱中不迷失方向。现在英国反恐警察部门已经全面介入调查，负责人泰勒表示，我们正在部署所有力量来应对所发生的事件，反恐警察部门将确保每一条情报和调查线索都得到认真审查。中共推出的 K 字签证政策持续发酵，原本目的是吸引全球青年科技人才去中国交流和创业，竟然在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之间引发了强烈的反弹。自12月1号正式实施以来， K 字签证不单止被质疑为统战工具，更加成为中国民众宣泄不满的焦点。 K 字签证是中共第13类普通签证，针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外籍青年开放，允许从事教育、研究、文化交流和商业活动，申请的时候无需中国雇主担保，有效期长达5年。中共官方媒体称，这个举动是促进中外青年交流和全面开放的一环，但实际效果竟然引发争议。在政策生效前夕， K 字签证会被外国人抢走我们的饭碗吗？一度冲上微博热搜，大量中国网民质疑，我们本地人不是人才吗？为什么需要引进呢？甚至嗌出了坚决反对 K 字签证，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某个单一政府的中国。有网民好嬲地话，搞得我都想上街游行了，并以 OK 革命、OK 运动表达抗议。信访网站因为大量举报而瘫痪，反映民怨之深。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指出， K 字签证核心问题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习近平的战略意图和个人心理。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